二十五章到二十九章啊，刚刚讲过啊，这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把所罗门的箴言啊做一个整理啊，把它整理出来的啊。这个大卫啊，他曾经把耶柜安置在耶路撒冷啊，那把耶路撒冷啊作为这个全国的首都。那么耶路撒冷就成为以色列人的宗教和政治的中心啊，到所罗门的时候就在那边建造圣殿。那所罗门王他是以色列民族啊的一个很英明的国王啊，因为他当政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以色列啊最平安的时候，政治安定，国泰民安。那所罗门王是一位智者，很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的智慧是神所赏赐的。他本身呢，肉中智慧文显，所以在他的领导推动保护之下，这个智慧文显都已顺利的推展。他所领导的智慧运动啊，经过250多年之后啊，开花结果。那么到了西西家登基纣王啊。他开了耶和华圣殿，重新修理，也实行这个宗教复兴，那么国家就强盛起来。那西西家王本人呢，他也喜爱智慧文学，他也曾经作诗，在以赛亚书38章，那边记载他生病，那本来快要死掉了，神增加他15年的寿命，他后来他。病医治得到医治了，他也写了诗啊，来向神啊歌颂。所以西西家王啊也喜爱智慧文学，他也会作诗。那么他就请一些人哈，那把所罗门王所留下传颂在民间的那些箴言，把它誊录下来，那么编成一本书啊，来供人阅读啊，就是。25章到29章，那我们把它称为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集。那么这一集哈，跟第一集啊，里面有一些内容有是类似的。就我们发现呢，这个在整理的人哦，可能没有注意哈，已经有前面有人整理一集呀哈，所以这后面呢有一些前面有的，后面又在收集进去了。我们发现了有一些格言哦是重复的啊，而且词义都相同啊，这个我们给它做个对照哦，25章的24节跟21章的第9节是一样的啊，26章的22节与18章的第8节，27章的12节跟22章的第3节啊，27章的13节跟20章的16节。这是词义相同的，还有词义相异的哈，有一点点不大一样的，但是内容哈也是哈，词义哈异同哈，词句是不同不一样，但是意义是相同的。像26章的13节跟22章的13节，26章的15节与19章的24节。28章的第6节跟19章的第1节，28章的19节与12章的11节，这个是文词不同，但是意义相同的，不过两集的这个哈句子比较啊，第二集的句子啊，跟第一集比起来，这个第二集好像比较有系统了，因为有些哈很有系统的排列出来。有时候一则箴言呢、用了好几节经文来描述，跟这个前面就不一样，那第一集的题材哈、前半部是同意对仗，后半部是反意对仗。那么这一集啊，与上一集一样哈、也是没有按照逻辑的秩序来排列啊，而内容啊也很类似哈。比如说有谈到智慧和愚昧啦，善恶对比啦，管教啦，懒惰啦，交朋友啦，有关言行方面的很多生活的教训啊，里面都有。 不过这个所罗门箴言第二集的最大的特色啊，跟前面不一样的，就是这里面呢、啊、用了很多的比喻啊，用了很多的比喻啊，而且用大哦用多用这个自然界的事物来比喻人生各方面的道理啊。那么25、26、27啊这三章啊里面的比喻最多了。你看了以后你会发现、哦、里面充满了比喻，而且这些比喻、啊、都应用得非常恰当、哦、好，那我们从25章来看、哦、25章头一节告诉我们、哦、以下也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犹大王西西家的人所誊录的、哦、好，那么从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哦、西西家的人，西西家的人大概是一些哈、哦、专业性的工作人员哈、哦，他们专门啊从事整理、收集资料、汇集啊这个成书的这种工作了。啊，西西家是一个英明的君王哈、哦，那么请一些人来加以整理出来的。啊，好，第二节到第三节哈、哦，这是一则箴言哈、哦，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天之高地之厚，君王的心也测不透、啊、这两节经文正好是一个箴言、啊、其实第二节到第七节都是谈到有关君王的事了、啊啊、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啊、因为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啊啊、不论有多大的天才和本领、哦、也不能透彻神的旨意和他的、哦、计划，因为有时候神的意念、哦、神的计划人不容易马上了解，但是如果我们有谦虚的心、啊、向神祈求，也可以明白神的旨意、啊、因为神有时候会借着启示、哦、来告诉人，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因为我们的神是隐秘的神、哦、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神的、哦、我们看生命记29章29节、哦、看一下也不错、哦、生命记29章29节、哦、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我们的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的祖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啊、这摩西就这样告诉我们、啊、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啊、所以将事隐秘乃神的荣耀、啊啊、那么用这一句话来比喻君王、啊、说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啊、这个是按犹太人的看法，君王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了、啊，那君王能够明察秋毫，明辨是非、哦、那是智慧之王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啊、那君王啊，负有重大的任务啊，他既然有聪明睿智，能够明辨是非、啊、他的思想啊，生存部落，他的计划啊，深思熟练啊，因此他的心是高不可测啊，不易外人所知啊、哦、君王的心也测不透啊，就是这样啊，天之高地之厚，君王的心也测不透，好像神啊，你要对神能够很完全清楚的了解也不容易啊，除非神借着先知特别启示让我们了解，我们才会真正的明白、啊、好，第四节第五节、啊、这里又谈到也是有关君王的、啊、他说除去银子的渣滓，就有银子流出来，银子出来，银匠能以做器皿，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国位就靠公义建立。把这个银子里面那些渣滓、哦、把它拿出来、哦、那就变成纯银，就可以做器皿了。那同样的、哦、他就用这个做比喻了，把王面前的那些坏人、啊、恶人把它除掉、哦，那国王的这个、哦、这个王位、啊、就能够靠公义建立了、啊、 这两节经文啊，本来是一首四行诗啊，是劝君王如何巩固自己的王位啊，要制造良好的银器啊，需要用纯银，也就是说把里面的那个渣滓把它除掉。同样的，君王如果不将周遭的恶人铲除啊，那些恶人就好像银子里面的渣滓一样啊，你不把它除掉就不能成为纯银了、啊。你不将周遭的恶人铲除，那公义就不能彰显，国度也无法建立啊。所以除去王面前的恶人呢、啊，国位就靠公义建立了。这个也是比喻的哈。再来第六节、第七节一样啊、哦，这个跟君王也有关系的啊。不要在王面前妄自尊大，不要在大人的位上站立。宁可有人说请你上来，强如在你觐见的王子面前叫你退下。这个是在劝勉人，在君王面前应该有适当的风度和高贵的气质了。千万不要在王的面前妄自尊大，自高，自抬身价。你在君王面前呢、啊，你妄自尊大、自抬身价，这个是很危险的哈、哦，一种举动哈、哦。如果参加国宴哈、不可以抢先坐在显要的座位啊、哦，这个在啊、哦，在大人的位上你就啊、要站立啊、哦，你不要随便的抢先坐到那个显要的座位啊。这个大位高的位置、好的位置、大的位置，你随便去坐在上面。那这个时候，如果有显赫的客人来到，那主人呢、啊，在众目睽睽之下啊，请你让贤呢、啊，叫到那个比较啊旁边的这个较低的位置上啊，那时候你就当众出丑了，满面羞愧啊啊。那所以你倒不如啊，先去坐在这个啊最后的啊这个比较憋见的座位上，那等到主人来了，请你上座的时候，那我那时你就在众人面前有光彩啊！所以这个我们去赴宴席也是一样，不要抢那个大的位置坐，大的位置宁可让给别人。那如果你的地位是尊大的，那主人请你啊、来坐在那个大位置上的时候，你不是在众人面前很有光彩吗？那么主耶稣就曾经应用这一段话啊。来告诉人哦，赴宴席的时候该怎么做？我们看路加福音十四章，我们从第七节来看啊、路加福音十四章第七节，耶稣见所请的客拣择首位，就用比喻对他们说：“你被人请去赴婚宴的宴席。”不要坐在首位上，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被他请来。那请你们来的人前来对你说：“让座给这一位吧。”你就羞羞愧愧的啊，羞羞惭惭的退到末位上去了。你被请的时候就去坐在末位上，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朋友，请上座。”那时你在同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那主耶稣就是应用这一段经文来讲这样的教训了，这个被请客的时候，你不要去拣选首位啊，要去坐在比较小的位置，人家请你上座的时候，你就很有光彩，最后主耶稣讲了一个教训，十一节，就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了，所以不要自高，应该谦卑才能够被升高了。好，再来换回来看第八节。第八节这一节经文说不要冒失出去与人争经，免得自中被他羞辱，你就不知道怎样行了。这一节经文在告诉我们这个说话的技巧了，但是我看这个不同的版本它的翻译有不大一样的李正中一本是翻译做：“你不可贸然出去争论，因为 你邻舍若羞辱你，你到底要怎么办呢？啊，这个跟我们和我本的翻译啊比较相同。啊，另外啊，这个诗高译本跟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啊比较类似。诗高译本的翻译是说，你眼若有所见，不可贸然诉讼。人若使你难堪，你将何以善后？啊，现代中文译本翻译说，不可贸然出庭作证。倘若有其他的证人主证你的错误，你怎么办呢？所以根据这些翻译，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在告诉我们说话的技巧了。这个讲话也有技巧。好，根据和我本跟李正中译本的翻译啊，是劝人啊，不可心急啊，贸然与人争论。你要与人争论之前啊，要详细的思考，否则对方啊反扑过来揭你的疮疤的时候啊，在日光之下你被人羞辱啊，那你真的会啊无地自容了。哎，好，这是和我本跟李正中译本的翻译啊，还有诗高译本跟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哦，他的都是以华亭为背景了。他是劝人呢、有关诉讼的问题上啊，应该小心呢、诗高译本是劝人不可贸然诉讼啊，要先明白哈、要先明了事情的真相全貌啊，不可只有凭着片面的理由啊，就啊和根据啊就诉诸法庭了啊。你要知道啊，对方在庭上啊提出有力的这个证据来反驳啊。那到最后你将让你哑口无言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难堪无地自容了。所以现在中文译本就告诉你，不要不可贸然出庭作证。倘若有其他的证人主证你的错误，那你该怎么办呢？好了，这两种不同的，我们把它归纳两种不同的这个解释啊，其实两种都告诉你啊，说话的技巧。你要出去跟人家争辩之前，你要先探对方啊，他要讲什么话啊，有什么资料你抓到了啊，你指责他的时候，他才没有办法反驳啊。啊，你没有先准备啊，就随便贸然啊跟人家争论啊，到最后人家揭你的疮疤，指证你的错误，那你该怎么办呢？你就羞愧的无地自容了。所以说话还是有技巧的啦，你要跟人家辩论之前，你要看看对方要讲什么，所以我们常常讲要沙盘推演一下才出去啊，这样比较好啊。好，第九节到第十节这两节经文也可以一起看第九节，你与邻舍争讼，要与他一人辩论，不可泄露人的密事，恐怕听见的人骂你，你的臭名就难以脱离。这两节经文也是跟诉讼有关的了，这是劝人不可揭发他人的隐私了，我们在讲求这个人权的今天的这个社会里面呢，人人都有隐私权的那两造之间在争辩或是诉讼的时候不可一味为了保护自己那么把别人的隐私秘密都把它公开出来了这样很危险因为你揭发他人的秘密就是伤害别人那也有损也损了自己的德性所以别人听了以后就恼羞成怒就骂你了，辱骂你了认为你是一个卑鄙不可信任的小人那这样你的声名就扫地了啦得到一个臭名难以脱离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随便泄露别人的密事，人家的隐私，每一个人都有隐私权别人的秘密，你不要随便给他公开了。你给他公开，他真的他很生气，他会骂你的了。好，再来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个也是跟言语有关的了一句话说的火语，就如金苹果在银网之里；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这里谈到跟言语有关的 说话的艺术啊，不单单是要求我们说诚实话、正确的话和有益的话，更要求我们说合宜的话，啊，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讲话啊，诚实很重要，正确、有益，这个都很重要，但是要讲得合宜啊，让听见的人得益处啊。那么这里说一句话说得合宜。一句话讲得非常合宜的时候，就好像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金苹果本来就很漂亮了，如果把它放在麻袋那就不配了，不好看了。那金苹果把它放在银网子里面，哦，那真的太漂亮了。将美丽的金苹果安置在银网子里，是又恰当又美观了。同样啊，一句合宜的话也能够叫听见的人欢喜啊，又好像啊，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啊，被美人欣赏一样啊，所以讲话要讲得合宜啊，说合宜的好话啊，一句话啊，这个劝勉的话或是警告的话，虽然简单啊，但是表达得好，说得中肯适当啊，事实又事人啊，对人可以产生极大的作用啊，让人千善改过回头是岸，成为一生的转捩点，给人带来莫大的利益啊，实在比金金的装饰更有价值啊。所以说话也要说得合宜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拿单先知去劝大卫，大卫犯罪了，犯了奸淫的罪，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的罪。那神呢，就差遣先知拿单去劝大卫。那这个拿单先知去劝大卫，他很有智慧啊。他不是一见到大卫就指着他的鼻子骂他：“你这个君王高高在上啊，身为君王啊，竟然做了那种卑鄙啊、无耻的事情。”如果他这样骂的话，那可能脑袋会掉下来啊。但是他先讲一个故事给大卫听。这个你可以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我们可以看一看啊，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二章的一到六节，是拿单先讲了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大卫听嘛，听了以后，他很生气呢，哪有钱人家里面有羊。有羊羔啊，还把别人家的那个母羊羔抓来杀了请客，拿这种太无理了所以大卫呢马上就讲：“行这事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惜的心。”那拿单他看到大卫正在生气了他已经发现这个错误在哪里了那么拿单就告诉他：“那你就是那人了。”你就是那个有钱人，你家里面已经有许多妃嫔了，你还去跟别的女人换奸淫，那怎么可以呢？结果大卫就俯首认罪了，他就讲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这个拿单先知讲话很有技巧一句话说的合宜，真的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面智慧人的劝诫啊。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了，就是这样嘛好，再来我们看十三节这个也是比喻忠信的使者叫猜他的人心里舒畅，就如收割时有冰雪的凉气这个在中东迦南地他们夏天是旱季，而且很热暑气逼人那么也是收割庄稼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在那边收割庄稼满头大汗太阳又那么大如果有冰雪的凉气吹过来那真的太舒服了啦好，那么就用这个做比喻说一个忠信的使者，忠诚可靠的使者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他不辜负主人的托付任务达成了那主人很高兴就好像在收割的时候有吹来那个凉风一样心旷神怡太好了 这个用比喻用得很恰当啊。啊，再来十四节也是一个比喻啊，空夸赠送礼物的，好像无以的丰盈啊。啊，这个迦南地啊，巴勒斯坦地区啊，是一个啊缺雨的地区啊，啊，雨水没有像台湾这么丰富啊，台湾啊要闹旱灾的可能性太小了。因为每一年都有台风带来很多雨水啊，像这一次啊，这个台风啊，哦，那个西南气流啊，带来整个南部地区啊，哦，这个苗栗以南啊，都是淹水，很多地方淹水啊，很痛苦。那迦南地就不一样啊，缺雨啊，在酷热的夏天呢，啊，有时刮起大风啊，从西方啊吹来哈，一大片的乌云哈，但眼看啊，就倾盆大雨就要来了，哎，突然。那个云又被吹走了，哈，哦，啊，这叫无语的风云呢，啊，哦，那你这个嘴巴哈，哦，讲要送礼物了哈，哦，啊，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你？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你哈，哦？我讲的口惠而不实哈，哦，啊，讲了一大堆，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送啊，就好像哈，哦，无语的风云一样哈，哦，他就这样描述了哈。哦，那么这个雅各书第二章哈，也有同样的类似的讲法啊。啊，雅各书第二章哈，里面有谈到哈，看到这个穷人哈，啊，有人呢，啊，没有东西吃啊，没有衣服穿啊，那你看到了就对他讲哦，平平安的回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啊，那什么都没有给他，这样有什么用呢？哈，就好像空哦无语的风云一样哈，空夸赠送礼物，其实。啊，口惠而不实啊！好，第十五节啊，十五节哈，恒常忍耐可以牵动筋网，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啊！这个东方的筋网哈，都是总揽大权哈，对属下的百姓啊，常常我行我素哈，生杀予夺哈，任守意为了哈。正就是法令嘛，跟中国古代的君王一样，所以在箴言十九章的二十啊，十九章的十二节里面也谈到王的愤怒好像狮子吼叫，哎，实在令人可害怕。那么这个智慧人在这里提供啊止息王怒的方法，你怎么要让这个君王息怒呢？啊，恒常忍耐啊，恒常忍耐可以牵动君王。这个忍字哈，啊，用中国字来看哈，是锐利的刀哈，放在心的上面哈，好，心的上面放一把锐利的刀，忍气吞声哈，实在难熬。但是忍耐不是一时一地啊，而是恒长恒久与时长啊，啊，特别是这个哈，在这个艰难哈逆境的时候逆来顺受啊，啊，你能够恒长忍耐，就可以牵动筋网啊。再来第二个方法，他说柔和的舌头，柔和的舌头啊也能够啊折断骨头啊，啊，柔和啊，柔能克刚嘛，柔和的声调，温良的语气啊，那么来回答国王啊，那国王的怒气就会消了啊，啊，所以用忍耐啊，啊，柔和的话啊可以牵动君王啊。在箴言十五章第一节讲，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触动怒气，哦，好，再来十六节到十七节，哦，说你得了蜜吗？止口过失而已，恐怕你过饱就呕吐出来，啊，十七节，你的脚要扫进邻舍的家，恐怕他厌完你恨恶你，哦，这个用吃蜜来做比喻了，哈，哦，这个迦南地因为出产蜜嘛，所以常常用蜜来做比喻，在二十四章用蜜来比喻智慧，神的话你要爱慕智慧，你心得了智慧就好像吃蜜一样觉得很甘甜。那么这里也是用蜂蜜为比喻，劝人要约束自己，要采中庸之道，他提供两个实际生活的原则了，饮食要节制啊，啊，饮食要节制。你得了蜜啊，够吃就好了啦，啊，啊，蜂蜜啊，口口甘甜啊，为人人所喜爱啊。但是你不可啊，图口腹之欲而贪食啊， 哦，因为吃蜜吃太多了不好了，会吐出来的啦。哦，因为蜂蜜哈、哦、也是一种比较属于肉哈、哦、肉力很强的补品呢、啊。那吃的够量啊，肉腺花就会让你痛苦难堪，令人呕吐啊。所以、哦、等于说在饮食上啊，你要节制自己啊，不要暴饮暴食、任意放纵啊。好、哦，那接下来他就用这个来比喻哈、哦。你探访零售也是一样、哦、也要适当的节制、啊、探访零售这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啊、那么适当的这个探访、啊、固然可以增进、啊、感情、啊、和友谊、啊、但是过于频繁的话、哦、你不考虑到时间是否恰当、啊哦、人家欢迎不欢迎你就贸然前往啊哦，早上去按个门铃啊，下午又去按门铃啊，三更半夜你又去按门铃，说我们来泡个茶，人家讨厌了、啊，你这个好啰嗦啊，哈、哦，结果你按门铃，他从门缝里面看到你，他就不给你开门了，哈哈，啊、哦，所以有时候哈、哦，探望也要节制哈、哦，饮食要节制，探望也要节制啊，好、哦，再来十八节啊、哦，作假见证陷害邻舍的，就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所以谈到作假见证，作假见证会陷害人哦，啊，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就是十条诫命的第九戒哦。这个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哈，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不好的，这种人啊难免受罚哈。啊，那么这里用比喻来说明哦，作假见证很可怕。他说是大锤，是利刀，是快剑，哦，大锤啊，大锤啊，哦，这个力量很大的哈。任何金属木头都无法抵挡啊，那个打下去就脆掉了啊、哦！利刀也是一样啊，锋利无比啊，能杀伤人的身体，造成致命的创伤啊。那快剑呢、啊？哇，这所向无敌，锐不可当啊！哦，哎，这个能够穿入人的心房，一命呜呼啊！哦，那用大锤利剑啊，快刀啊，利刀快剑啊，用这个来比喻哈、啊。这个作假见证陷害人、啊、是很可怕的啦、啊、所以我们不要作假见证、啊、去陷害别人、啊、因为这样会令人置于、啊、会置人于死地、啊、很可怕、啊、好，再来十九节、啊、这里讲到患难时依靠不忠诚的人，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红的脚、啊、这个也是比喻啦、啊、患难的时候你依靠那个不忠诚的人、啊、患难的时候依靠那个不忠诚的人就是不可靠的人、啊哦、没有信用的人呢、啊，啊，你去靠他，哇，好像破坏的牙，挫骨红的脚，哦，破坏的牙哈、哦，这个现在中文译本翻译就，啊、哦，好像用坏牙齿在咀嚼了哈、哦，牙齿坏掉了，你在吃东西都不容易了哈、哦，牙有很多蛀牙，你就很多东西没办法吃啊，那牙齿坏掉了，你骨头就没办法啃了哈。哦哦、所以蛀坏的牙不能咀嚼了、哦、那挫骨红的脚就是脱臼的脚啊，脱臼的脚就没办法走路啊，啊、哦，所以你患难的时候依靠那个不忠诚的人呢、啊，哦，靠那些没有信用的人，你向这个没有信用的人诉苦啊，就好像用蛀坏的牙来嚼东西啊，啊，用脱臼的脚走路一样啊，得不到同情帮助，反而增加你的痛苦了，啊、哦，好，二十节啊。这一节很有意思哈，对伤心的人唱歌啊，就如冷天脱衣服，又如茧上到处。哦，对伤心的人唱歌，人家已经很伤心了，你又对他唱歌啊，就好像冷天脱衣服啊，哦，很冷啊，会发抖的啦。哈、哦，真的，人家伤心了，你又对他唱歌，那听起来会发抖啊。哦，好像冷天脱衣服啊。哦，那接下来说又如茧上到处哦。这一句话好像写得不合科学哈，啊，这个处也是碱性，那么碱上到处没有作用嘛，好，那如果用这样来看啊，你这伤心的，你对他唱歌对他没有帮助了，我们可以这样解释啊。不过现代中文的译本是把它翻译作啊，在伤口上擦盐了，哈，哦，那在伤口上擦盐就很严重喽。你对伤心的人唱歌啊，就好像在伤口上擦盐啊，对他是一种伤害啊，哦哦、所以这个有时候、哦、不同的翻译也可以有不同的解释、哦、好，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哦、 这里讲啊，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若渴了，就给他水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耶和华也必赏赐你。好，仇敌饿了，给他饭吃；他口渴了，给他水喝。哦，就是以善待恶了哈。那如果你这样行啊，就好像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啊，他用比喻来说明，炭火堆在他头上，他受不了的啦。哈，这敌人呢、啊，你对他那么好啊，哇，他真的很受感动啊，到最后就化敌为友了。哦，那你也可以得到耶和华的赏赐啊。啊，这个二十四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哈。是劝人不要因为仇敌遭灾祸就幸灾乐祸。那么这两节箴言是教导人呢、啊，怎么样化敌为友啊、哦？你就用啊、哦，这个以善待恶啊，这个敌人就会变成好朋友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哈、哦，不但不能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呢、啊，反而会啊、哦，这个加深彼此之间的仇恨。所以智慧人告诉我们要以爱待人，以善待恶。你的仇敌饿了，你给他饭吃啊；你他口渴，你给他水喝啊。到最后他会很受感动了，好像炭火堆在他头上一样啊。他的心啊受到感动啊，哇，真的脸红耳赤啊，很惭愧的啊，头低下来啊。好了啊，他就不敢再对你很不好了，哈、啊，他就变成你的好朋友了。那、啊、这个保罗就曾经引用这一段经文、哦、在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可以拿起来对照，翻起来对照、哦、罗马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二十节、哦、这是保罗所引用的、哦、他引用这一段经文、哦、啊，二十一、二十二节，保罗就把它引用了、哦、引用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哦，那保罗引用这一段经文也是劝人啊、哦，要以善待恶啊、哦，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啊、哦。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宁可让步啊，听朋主怒啊，不要为自己伸冤了啊、哦。他就引用箴言这一段经文来告诉你要化敌为友啊、哦。这个三国时代啊、哦，诸葛亮啊、哦。这个、哦、六出祁山的时候、哦、对这个猛获、哦哦、七擒七纵、哦啊、终于这个猛获就臣服了、哦、啊，那这个列王记下的第六章、哦、这个亚兰金围攻多丹的时候，以利沙先知就祷告、啊、那么让这些军兵眼目昏迷、啊哦、就领他们、啊哦、进入撒玛利亚城啊，哇，摆设这个宴席啊，让他们吃喝啊，吃饱了他们就回家了。哦，圣经说从此亚兰金不再犯以色列境，所以这个就是化敌为友的方法啊。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啊，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啊。保罗告诉我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啊。好，再看二十三节啊。二十三节这里讲哈，北风生疑哈，残棒人的舌头也生怒容啊。北风生疑哈，这个说法跟这个啊迦南地哈巴勒斯坦那边的气候好像啊惯例不大符合。北风是由高山而来的，所造成的结果是云彩驱散，变成万里无云的晴天。哦、只有来自地中海那边、哦、海、哦、地中海方面来的西风、啊、才会带来雨水、啊、这个我们参考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四节、啊、路加福音十二章五十四节，耶稣又对众人说，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就说要下一阵雨，果然就有了、哦，从西边然后地中海那边吹来的风啊，才会带来云，还会下雨啊。所以这里讲北风生疑哈，有的人说应该是指西北风了哈，不是真不是北风了哈。好了，不论如何解释了哈， 我们总是可以看到这个智者啊，智慧人他的意象非常清楚啊，他是告诉你哈，北风会带来时雨啊，但是喋喋不休的人哈，啊，这些谗言也会招惹人的愤怒了，啊，你这个讲一些这个诽谤人的话啊，诽谤人的舌头也会生怒容了，北风会带来雨水啊，会下雨啊。那你谗谤人的舌头讲一些这个喋喋不休的话，那个哦的谗言呢、啊，也会惹人发怒的了啊、哦。好，这个是用比喻来说明了哈、哦。好，再来二十四节啊、哦，林口住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阔的房屋与妇人同住啊、哦。这个跟前面的哈、哦，前面的一章哈、哦，二十二章的，二十一章的十九节哈。哦是一样的哈，二十一章的第九跟十九节哈，差不多了哈，意思差不多了哈，这个不用说明啊。好，再来看二十五节，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就如拿凉水给渴渴的人喝啊。这个古时候啊，交通不便啊，没有现在的这个邮政组织，当然也没有电话啊，也没有什么网络啊等科学的设备啊。所以很难获得远方亲戚朋友的好消息的、啊，啊，这个好像《论语》哈、啊、里面有一句话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所以偶然呢、啊、能够得到久别的亲友的好消息啊，就好像渴渴的人得到一杯凉水一样，觉得又甘啊又甜哈 啊，觉得很甘甜哈、啊，又甘甜又解渴哈、啊，真的太好了哈。啊那么雅各哈、啊，在创世纪哈四十五章那边记载雅各哈、啊，得知自己的儿子约瑟仍然活在人间呐、啊，哦，他本来这个冰凉的心呐、啊，突然就苏醒起来了，哦，顿时精神百倍，好像返老还童一样啊，哦，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四十五章，创世纪四十五章，创世纪四十五章的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啊，告诉他说耶稣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二十七节，他们便将耶稣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父亲雅各又看见耶稣打发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哈、哦，这个哈、哦，耶稣的兄弟们啊，从埃及回来，告诉雅各啊、哦，我们弟弟做宰相了。雅各哪里不可能吧？他不相信啊，心里冰凉啊。但是看到耶稣啊派人所送过来的那些车辆啊，哇，还有一大批人马在外面等候，雅各心就苏醒了啊。他说：“哎，罢了罢了，我的儿子还在哦，趁我未死之先，我要去跟他见个面哦。”哇，精神百倍了啊、哦！就是有好消息从远方来啊、哦，就好像拿凉水给口渴的人喝一样啊、哦。哦、这个杜甫的诗里面有一句话说烽火连三月、哦、家书抵万金嘛，就是这样嘛、哦、好，二十六节、哦、一人在恶人面前退缩，好像烫魂之前弄浊之井、哦、井水、哦、潜水跟井水这是生活上所需要的、哦、尤其在 东方中东一带、哦、缺水的地区更重要啊、哦，那把这个泉水把它弄混浊了，哦，塘浑之前呢、啊，弄浊之井啊，那这个污浊不堪就不能饮用了，哦，好了，那么如果义人呢、啊、惧怕恶人，退缩，以罪恶妥协、啊，以恶人同流合污啊，那真的好像这个塘浑之前弄浊之井一样哦，是在口悲口叹呢、啊，哦，这种黑白混淆哈、哦。正义不彰啊，是非明灭的情形会让整个社会陷于混乱和黑暗之中啊，啊，就好像这个烫文之前哈、啊，啊，这个弄浊之井一样啊，不能那个水就不能再让人来饮用了啊。好，二十七节哈、啊，啊，这一节也很好啊。他说：“吃蜜过多是不好的，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啊，蜜可以吃了哈、啊，但是适当的吃蜜对身体有益啊。但是你吃太多了就不好了啦，哦、那么用这个来做比喻啊，说考究自己的荣耀也是可厌的、哦，人如果喜欢考究自己的荣耀、哦哦、
这样也是令人讨厌的、啊、常常要荣耀自己往自己脸上贴金呢、啊，这是令人讨厌的哈、啊。荣耀哈、啊，只有神才配得了。所以主耶稣讲了，我从不受人来的荣耀啊。哦、保罗也勉励腓立比信徒啊，在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不可贪图西服的荣耀、啊。那人如果为了自己求荣耀啊，想得到，然后想赢得人的称赞啊，就好像吃蜂蜜过多一般啊，哦，反而对身体无益啊。哦、好，再来最后一节哈，二十八节，人不祝福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诚意没有强眼。啊、哦，这个啊、哦，在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做性情暴躁的人，就像一个不受王的诚意啊，易受攻击啊。诗高一本翻译说，人若不控制自己的脾气啊，就如一座无墙无防的城市啊、哦、你如果不好好的控制自己的脾气啊，不制服自己的心，就好像一座没有城墙的城市一样啊，很容易遭受人的攻击啊、哦、这个作者的 美妙的比喻啊，来强调啊控制自己啊的重要性。人心啊不易受约束啊控制啊啊、哦，所以我们中国的成语就讲“心眼意马”嘛，哈、哦，啊，好像猴子，好像马一样，哈、哦，很难控制，啊、哦，这个就是将人心啊比喻作眼马一样，任意喷驰，不易驾驭啊，啊、哦，因此哈、哦，所罗门告诉我们呢、啊，制服己心的强如启程嘛，这十六章的32节就这样讲啊，所以一个人、哦、不能管制自己情绪和控制自己脾气的人呢、啊。就好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横冲直撞，任意喷驰，到最后就闯下大祸了。那么这种人有像一座不受防的城市一样啊，无墙啊，没有防备啊，所以很容易受到敌人的入侵呢、啊。哦，所以人要好好的哈、哦，控制自己的心了、啊、哈。好了哈、哦，我们这一章就讲完了哈、哦。那你可以。可以整理一下哈，这里面的哈有一些哈也可以做讲章的材料哈。那时间到了，我们下一次哈再谈一谈好了哈。啊，有关这一章我可以做讲章哦，做讲道材料的哈，我们下一次再谈哈。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哈。